想要让自己更加成长，工作更成功，生活更满意吗？欢迎来到成长思维人生学，这是一档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更好版本的自己的一个节目哦。我是主持人 Mula， 欢迎收听。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成长思维人生学，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Mula。 那今天是我们第九集 EP9 哦，那今天是我们的信箱特辑哦，以后我们定期呢会有个信箱特辑，就是针对一些我们的听众发信给我们，或者是在网页留言哦，在这个 Apple Podcast 部分留言问我们的一些问题，我们可能会集中在一集的节目中，那挑3到5个问题来回答。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会回答3个问题哦。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哦。今天第一个问题呢是有听众问到合伙的问题哦，他说：“请问 N 大有与人合伙的相关经验吗？最近想投资女友开店做生意，目前想用纯资金当股东。”以领分红的方式加入，不直接参与店内的工作与决策，请问这样是否可行？如果是 N 大想投资别人的生意，会以哪些方式来研究这个市场？后续有没有机会跟参与的价值呢？好，那这是这位听众所问的问题哦。那我先回答关于我有没有合伙的经验了。老实讲，我还真的有合伙的经验，不过我必须说，我后来我自己的一个学习是，我其实不适合也不喜欢跟别人合伙，因为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觉得这整个合伙中间让我看到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是我喜欢遇到的。那我就讲一个小故事。其实在我当年出来创业的时候呢，其实我除了我当时同时做好几个专案，其中有个专案呢就是跟朋友合伙的。那我的朋友呢是一个蛮厉害的一个技术人哦，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创业做了几个月之后呢，他就决定要退出。为什么？因为他有他的家要养，他需要薪水。可是我们创业的初期是没有薪水的嘛，我们是共同创办人，我们都是不领薪水的。所以对他来讲呢，他有家里有老婆有小孩要养哦，所以他最后就退出这个创业的计划。那后来我那个案子就没有构下去，因为那个案子本身要能够构下去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两边都要付出，我负责行销跟市场跟产品的规划，但是他要负责技术。但是呢，当后来他退出之后，我也没有时间精神精力再去找一个技术合伙人，所以那个案子就放弃了。那当然是真的还蛮可惜，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个案子的 idea 是蛮不错的、哦、可是最终因为这个合伙的关系反而让这个案子没办法进行。如果我当初呢不是用合伙的方式，如果我当时是直接拿出一笔资金找一个专业的技术人员，或许那个案子就可以很顺利的构下去哦。好，所以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后来就没有那么喜欢跟别人合伙。好，在那次经验之后，我就比较喜欢说，如果我今天真的要做一个事业的话，我的选择是什么？我的选择一定是我自己全部来搞定。好，我需要的资源呢我都自己花钱去请。好，合伙这件事就是把一间公司的成败的一大部分交在别人身上，而不是你自己能够掌控的。但是呢，我自己的个性会比较喜欢说，我需要掌控这大多数的重要的关键。所以呢，即使这样比较累，即使这样自己要花更多的资源投入更大，可是我觉得这是比较适合我的啦。好，所以呢，如果今天又有一个新的机会，这个机会呢我可能又面临要不要跟别人合伙的问题哦。那假设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我跟对方合伙，我不用付他薪水，好，给对方 50% 的股权。那第二个方案是我要自己发薪水给对方，我可能一个月要给他10万块20万块啊，对方可能有一点点小部分的股权，可能3%5%，我一定选后者。那我宁可拿钱出来付薪水，我也不要说啊我们两边一起合伙，你不用领薪水，可是我却必须把这事情的成败放在一个不可控的一个部分。好，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回答我自己的合伙经验以及我喜不喜欢合伙这件事情哦。但是我接下来回答你的问题哦，你的问题是女友要开店做生意，你要不要投资她？这个问题，其实你这个问题比较不像合伙，你这个问题比较像是投资啦，因为你没有真的要亲自去参与经营嘛。那我个人的看法是，你要不要投资你的亲朋好友，我觉得有个重要的关键是你知道很多人都说我们不要跟亲朋好友做生意，因为本来大家是好朋友的，本来大家是男女朋友，本来大家是亲戚的，因为一起做生意，因为一起做个投资，因为钱的关系闹翻了，反而连朋友都当不下去。所以我觉得你要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觉得你不应该先回答，不应该先问说这个事业到底会不会成功。 因为有些时候就算事业成功了，但是事业成功还是会有中间还是会有很多冲突跟问题啊，而这些问题就可能让你们原本的关系出现分裂、哦、所以我觉得你要不要投资你女友的这个开店，我觉得你要问的问题是，请问这个生意做下去会不会影响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要问说，请问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未来如果生变会怎么样影响这个生意、哦、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是双向，就是第一个是假设你们两个人的假设这个事业走下去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会不会影响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或者是反过来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如果事业没有问题但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事业。所以我觉得你要不要投资你的女友的开店，你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如果你对这两个事情都有信心，就是说第一个不管你这个事业进行的怎么样都不会影响你跟你女友的关系，以及第二个不管你跟你女友关系变得怎么样，最后这个事业都还到大家都可以很专业客观，就是我们分手了可是这个事业是你当初有投资，我们也是当很好的股东跟经营者，有没有办法、哦、这个问题、哦、我没办法替你回答，你自己要去回答这个问题、哦、不过我会分享，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我可能会愿意投资的前提是我会把这笔钱当作是丢到水里面去的，就是说我纯粹只是支持能不能赚钱回来，能不能有分红什么之类，还是会全部亏光我都不在意、哦、这纯粹就是支持、哦、你知道这很像我们要不要借钱给朋友，我觉得只有在一种状况下你适合借钱给朋友，就是你借给他的钱拿不回来你都没有关系、哦、我觉得这种状况才是你适合借给你朋友的一个状况。同样的你投资你的女友的事业，我觉得你应该用一样的角度去思考，就是说就如果是我自己就会我们刚刚一开始问你那两个问题嘛，事业出问题会不会影响你们的关系，以及你们两个的关系出问题会不会影响到事业。然后我自己呢则是会用一个角度去思考，就是说我投资这个钱我都当作这个放水漂了打水漂了啦、哦、那如果有赚钱算算我赚到，如果亏钱很正常。当我用这样的心态去做投资的时候，这个事业就算失败，这个事业就算中间出问题，我都不会影响我跟我的朋友亲朋好友的关系，因为我反正我就已经当成这个钱是丢已经掉到垃圾桶、哦、所以我觉得我会比较建议说你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心态，如果有的话你比较合适去对亲朋好友的事业去做一些投资。但是你如果没办法做到的话，那你就要去思考你们未来发生的冲突的几率是蛮高的，所以你就要想说到底对你来讲是关系重要呢还是这个投资这个事业重要，对不对？如果因为钱的关系，因为我刚才你经营事业总是会有很多大小的决策、哦、就是不一定是你在意那个钱，可是你就觉得这个钱不应该这样花，那会不会发生冲突？有可能。所以我觉得你要思考，如果关系对你很重要，而且你又没有把握进行了一个生意的投资之后会能够维系你们关系，那我会建议说尽量去避免跟亲友合资啦，或者做这个投资啦。因为我这样讲，我觉得有些我常常讲说我们的节目常常告诉大家传统的智慧是有道理，传统智慧通常会告诉你说、啊、跟朋友、哦、跟亲人之间不要有金钱的往来、哦、亲兄弟明算账、哦、为什么？因为真的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这些感情、哦、这些关系、哦、很容易在利益面前的分崩离析、哦、所以有些时候要维持比较好的关系真的避免金钱往来是一个可能必须去思考的一个做法，好不好？那至于你问的问题的最后一个部分说、欸、怎么样去判断一个事业是否值得投资跟参与、哦、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就是看人，第二个因素是看市场、哦、那创投也都是这样做，其实一个这种特别是投资早期投资的创投、啊、他们通常是看这个创业家值不值得被投资，也就是说他已经预设他的事业可能会失败哦，但是只要这个人可能是优秀的人，是一个值得投资人，他们通常会愿意投资，因为 一个优秀的人，就算他目前的 idea 他目前的事业失败，他通常可以找出新的方法来挽救、哦、所以第二个是，就算我投资这个 case 失败，可是我通过这个投资跟他建立关系，那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对的人的话，或许他下一次的创业可能就会成功。所以其实创投在早期创投在投资的时候，看的更是这个人是他想不想投资。所以我跟你讲，要不要投资一个事业，你要看做的那个人，你是不是觉得他能力很好，而且他是很认真，而且他是一个擅长解决问题的，而且是个有诚信的人。所以这些点都正确的话，那相对他是可以比较可以投资。那我们刚讲 要不要投资，看两个东西，一个看人，一个看市场。市场性的部分你就会需要一些比较专业的架构。我举个例子来讲，现在有个很有名的分析市场的架构叫做武力分析嘛，叫做 Michael Porter 的武力分析。有些人会说靠这个太学术了，所以好，那你可以用武力分析去比较学术性的分析，或者是我如果要我教你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说一个市场能不能投资，所以你先要把市场定义出来嘛，你确定这个市场是什么市场之后，你去找说谁是消费者，这个市场的消费者是谁，这些消费者的人在未来几年是会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那第二个是，这些消费者的行为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变化，在未来几年是会越用越多还是越用越少。我举个例子来讲，假设你今天要做一个手机游戏，你要去思考就是，第一个用手机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多，第二个是用手机的人会不会越来越不想玩游戏，还是他会越来越想玩游戏，他花在手机的时间会，手机游戏的时间会越来越多，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大的市场趋势。那当然你看完大的市场趋势之后，你还得看竞争啦，那但是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节目里面去给你完整的市场分析的架构，因为那个东西其实这样是讲，这样讲市场分析架构有很多种，每一种都有适用的情境，我很难在节目里面直接告诉大家。但是我会给你介绍，那当然 Michael Porter 的武力分析是一个很经典，你可以去看看。然后一些比较简单的市场，不用太考虑竞争者的市场的话，你就去思考我刚才讲的东西，先去想市场是什么，消费者他的 TA 是谁， TA 的人数会变多变少，还是他们的以及他们的消费行为会未来会出现怎么样的变化？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至少是第一步，市场分析的第一步。好，那以上是今天第一个问题哦。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第二个问题哦。今天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人问到说 ，Mula， 请问在家庭、伴侣跟事业之间，我要怎么选择？有没有我牺牲的东西？我做了什么东西来维持平衡？好，您问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讲说人生的重要性的，就是你哪些事情对你是重要的一些取舍嘛。好，那我必须说在我的人生的不同阶段我做的取舍是不一样的。好，首先呢，我的人生大概分了两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的专业经理人士，就是我从我一开始进入职场到我 maybe 做到2012年底的，从矽谷的核心超媒体矽谷的 CEO 离职，这大概12年左右的期间。其实在那12年我的 priority 非常明确，就是工作优先，其他的都是次之。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工作多久吗？我那时候每天我工作这前12年，我每个礼拜通常工作60到70小时，周一到周五每天通常至少工作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周六跟周日呢通常可能还会工作个3到4个小时，所以其实当时是根本就是拼了命在工作。那我在当时牺牲了什么呢？我觉得我牺牲的是我基本上我牺牲掉我的那种旅游时间，就是很多人都会出去旅游去哪边玩，可是我那时候从来不出去玩，我那时候全年无休，从不请假，从来不出去玩，每天就是上班，上完班下班之后回到家里我会打一下电动，我还是有娱乐，我的娱乐就是打电动，然后打个两三个小时电动之后就睡觉。所以那时候我牺牲睡眠，那时候我睡超少的，我的12点平均一天大概睡4到5个小时吧，好，大概是四个，很多年特别是比较年轻的时候一天都只睡四个小时。那第二个就是牺牲，就是我就完全没有其他的娱乐了，那所以我当时牺牲的是这样。但你没有娱乐其实也不太会有人际关系，因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你跟人的人际关系要一起出去吃饭，要一起去哪边玩，我都不做了，因为我就专心工作，所以我当年一开始牺牲的是这个。那第二个呢，但是后来呢，特别是当我有生了小孩之后，我觉得在我小孩出生之后，我开始优先以家庭为优先的，我开始把事业放到次要，我觉得这应该是我过去5、6年的一个主要的状态，就是事业对我来讲，事业对我来讲变得比较次要，所以今天家庭跟事业有冲突，我一定优先选择家庭。所以你要知道，其实我现在上班时间 根本比起我以前全盛时期真的少很多。我现在每天哦，你知道我几点下班吗？哦，你知道不是有些那种职场都说啊，那个老板都不下班，让员工不敢下班。我们公司没这个问题，因为我通常每天最晚最晚四点半下班哦，通常三点多我就离开公司哦，三点五十左右就离开公司，所以我的目标就是五点前要能够到家了。哦，所以其实我现在花在家庭的时间是比较多的。哦，所以那你问到说，我牺牲了什么？以我现在这个阶段，我就是牺牲我的事业 的发展嘛，就是我可能事业本来可以用 30% 的速率成长，但是我花的时间比较少，我现在可能就 maybe 剩下 10% 的速率在做成长。所以就是，所以我觉得重点是，其实有句话我觉得一直讲得很好，叫做人生没有平衡，只有取舍啦。因为平衡就是说我每一件事都要顾得好，这是可能的吗？其实大多数是不可能的。而且你不要忘记，平衡有些时候也未必是最佳解哦。有些我跟你讲，什么叫最佳解？就是对你最重要的那件事，你花的时间是最多的。这件事情比每一件事情你都分配一定的时间，而且都还勉强处理得来，我觉得前者还是比较好。就是的确可能你在某些事情没有处理好，可能那些事情本来就对你不重要啊，所以你把你的最专注的时间都花在对你重要的事情上面，我觉得是很重要。像为什么我现在花比较多时间在家庭，因为我觉得小孩的成长只有一次啊，我希望我能够参与我的小孩的成长，包括他的教育，所以我已经很忙了，但是我跑去参加我们学校的家长会啊，好，我去担任我们班级的国小班级的班级代表。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好，因为我还甚至还去担任学校的这个课后辅导组。那其实Mula不忙吗？Mula很忙，我把那些时间拿来赚钱，可以赚很多钱。你知道外面请我演讲的行情哦，真的是一个小时12000块，然后至少更贵的也有。所以我把那些时间一周拿去多接一次或两次演讲，好，可能一个月多10万块、十几万的收入，对不对？可是没有啦，那对我来讲收入不是那么重要哦。那对我讲，我想要参与我孩子的成长，所以我想要参与更多学校的事务。就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人生不是追求平衡，而是你要认清楚什么时候什么东西对你现在来讲是最重要哦。找到你最目前对你来讲最重要，然后你去得到那个你真正想要的，这个才是你的人生最佳解。平衡不是最佳解，好吗？好，那今天的回答第三个问题，我们已经回答两个问题了。第三个问题，我们来回答一个叫做，有人问到说，Mula， 你常常说我们要提升眼界，可是如果当我眼界不够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活出人生的潜力，所以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提升我的眼界哦？其实这个问题我好像在一些其他节目有回答过，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重点了。我觉得人生如何提升一个眼界，当然第一个是什么，你去想办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嘛。那你要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就是去读经典书籍。简单讲，你不是什么书都看哦，不要去看什么就是啊，现在排行榜第一名就看什么，不是，你要看那些流传5年10年到现在还能够在书架上面摆出来，书店还在卖的这些经典，那些经典就是最好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说你的眼界不够没关系，你去看看巨人们，就高手们大师们是怎么看事情的。所以你看，像我当时我以前讲说我的投资哲学，我的投资是看哪些人的书，我看 Howard Marks 的书，对不对？我看这个德国股神科斯托兰尼的书。所以其实我觉得以投资的眼界，你大概看这两本书，我觉得就已经站在两个超级厉害的巨人的肩膀上了。那在你的人生的生活中呢，我举个例子，像我之前也很推荐反脆弱这本书嘛，因为反脆弱这本书就是一个顶尖的这个避险大师哦，塔雷伯哦，他写的一本书，我觉得他无论他写的黑天鹅或者是反脆弱、哦、这些书都是写的非常好，他是能够提升你眼界的书、哦、包含的像这个、哦、Jordan Peterson 的那个12 Rules of Life、啊、就是我忘记他一本书的中文名字叫什么，反正就是 Jordan Peterson 的什么人生的12个法则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也是一本很好的可以提升眼界的书、哦、所以重点是要去阅读经典、哦、那些每一本经典能够流传到现在。我举个例， Peter Thiel 的这个从零到一，我觉得也是一本很棒的经典、啊、所以我常常想、哦、如果我今天 我未来应该会列一个书单，就是类似说对你人生能够最大帮助的10本书或20本书，那10本书到20本书你看完之后呢，其实就我觉得对你的人生就会有很大帮助。还有像那个 Annie Duke 不是有一本书，那个忘记 Annie Duke 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女的这个德州扑克的选手，她写了一本书，我忘记她的书名叫什么，但是她就是讲一个几率思维的书，我觉得那本书其实也是很棒的，我们以前也推荐过那本书。所以 我觉得把去挑选一些最经典的书籍，然后把去阅读这些书籍，那些东西都会直接变成你的养分，直接变成你的眼界，这是第一个提升眼界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读经典的好书。第二个方法是学习第二层或第三层的思考，叫做多思考啦。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问题，我们通常很容易得到一个表面的答案，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说诶，请问我们到底可不可以，类似说黑人的体能就是比白人好，类似这个样子，黑人打 NBA 就是比白人厉害，诶，这个东西你可能直觉是说可以啊，因为这个就是事实。接下来 你的直觉可能也是说不行，你这样是不是有用种族在分别人，是不是 有种族歧视的问题。你不管你的第一层思考是什么，我觉得接下来你就开始替这个第一层思考寻求质疑，他去质疑你的第一个答案，这时候你就会产生第二层思考，你就去什么，就去挑战你刚刚的第一个答案。所以你这时候会经过第二层思考的辩证，而且有些时候第二层思考不够，你还可以做第三层思考，就是你再去用第三层的问题去挑战你刚刚第二层的那些问题。所以当你每一个问题每一个事情你都用所谓的多层的思考，你至少进入第二层甚至第三层的思考的时候，你的眼界就会提升。因为第二层思考跟第三层思考代表是它强迫你自己去看一个事物的更多面向，而去接触更多原本你第一次没有接触到的讯息，而更多的讯息更多的面向就会加深你思考的深度，而这件事情整体而言就会提升你的眼界。很多时候你眼界不高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没想过这件事情还可以这样想，但是当你自己的脑中会多做成第二层甚至第三层思考的时候，你就会说哦，虽然我第一层思考的答案没有这样想，但是我现在进行第二层思考第三层思考，哎，我想的面向更广，那当然就代表你的眼界提升了。所以这是第二个建议。最后一个建议呢，我会建议你说什么，就是要提升自己的眼界就要去，我这样讲很奇怪，就是我本来的答案叫做你要去经历一些失败，你要去忍耐一些痛苦但是事实上某个程度来讲，或许也可以叫做你可以某个程度去跨出你的同温层。简单讲这些东西有点像，就是你跨出你的同温层你就会比较不舒服，然后你经历一些失败，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有很多的反思跟学习，而你在痛苦的时候很多时候会逼迫你去思考你原本不考虑的选项。简单来讲，人类是可以从人类在快乐的时候反而不见得是能够成长最快的，人类在痛苦的时候反而通常是可以获得最大提升的时候。好，所以我觉得这第三个点的，我觉得我是不是要鼓励大家去受苦，其实不是这样，简单讲你也不可能为了受苦而受苦嘛，就是简单讲你去挑战一些困难的东西，然后在这个痛苦的经验中其实你扩展你的能力，你也会扩展你的眼界。所以鼓励你去多尝试新的东西，而且不要害怕失败，甚至是拥抱这些失败，然后在一些痛苦的过程中也对你来讲也都会是有帮助的，好不好？所以以上是给你这个提升眼界的三个建议。第一个，多阅读经典的好书。第二个是什么？多层次的思考，练习第二层或第三层的思考，让你看事情的眼面向更广。第三个是什么？透过脱离你的同温层，透过去挑战一些让你不舒服的事情，好，透过去做一些让你会失败的事情，以及透过忍耐痛苦的过程中，你可以从痛苦中提升你的境界。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成长思维人生学第九集，我们跟大家聊了在信箱这个在这一集，我们跟大家聊了合伙啊，聊了家庭事业的各种平衡的取舍，以及如何提升眼界哦。那如果你想要你的问题在 Mula 在节目里面回答的话，你欢迎你可以在我们成长思维人生学的 Apple Podcast 留言帮我们留言，或者是呢，你可以在其他我们的 YouTube N 观点 YouTube 频道 N 观点的留言，你也可以留啦。反正你有留这些问题呢，只要我觉得是适合成长思维人生学可以回答的题目，我可能都会放在成长思维人生学来回答我们的这些听众哦，好不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成长思维人生学第九集，那我们就下次见。成长思维人生学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更好版本的自己哦，大家一起加油，大家拜拜。